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谢谢你总是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主，让我们每一次的聚集，主，我们都能够心转向你，敞着脸能够见你，让我们能够变成你的形象，荣上加荣。主，你再吸引我们，让我们心柔软，让我们安静，让我们持守在你面前该有的地位，让我们把心交给你，深愿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你要得着的，也让我们得着你所在基督里所要给我们的。愿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祝福今天的聚会，再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神不仅在环境上带领保罗跟他的同工在各处传扬主的福音，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圣灵也在保罗的里面在引导他，这就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当保罗在第三次出外传道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停了蛮长的时间，两年多，将近三年啊。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因为哥林多教会出了一些问题啊，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啊。很可能写完之后，他也很短暂的去了一趟哥林多，圣经上没有记载啊。然后后来也再写了一封信啊，从书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保罗那一次去哥林多教会啊，他们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相聚啊，好像有一些问题，所以后来保罗就打发了提多啊去哥林多，并且保罗约好啊。跟他约好，保罗到时候要离开以弗所去特罗亚，在那里与提多见面。但是后来提多因为某些事情没有出现，所以保罗就来到了马其顿，在马其顿遇见了提多，带来好消息。所以后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后书。那借着他的书信，我们可以看见圣灵怎么在保罗身上的带领做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啊。那我们知道，你如果比较这两封书信啊，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一方面你就看见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你看见一个属肉体的人所显出的各种羞耻的光景；但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看见一个属灵的人他所彰显基督的美丽所以我们。特别上次特别就借着哥林多的后书来看保罗的经历，可以从保罗身上看见一个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而且呢因着这个生命所带下来的属灵的服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服事借着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呢，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也同样的有这条路所以我想这一段是蛮重要的。当然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看见保罗他写的其实并他所写的基本上是他的经历并没有提到太多关于真理的描述当然他所讲的都是真理因为都是他的经历。但是不久之后他来到了哥林多，他就写了罗马书那罗马书他就把真理摆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圣灵在这段时间不仅引导保罗这样做也在今天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人的经历跟神救恩的真理是怎么样的吻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特别要来看这两卷书看着圣灵怎么样来带领他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上次提到的哥林多后书当保罗要提到这个属灵生命的时候，他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这个属灵的生命 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必须要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呢，我们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都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怎么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必须被带到死地。因为所有的天然的生命呢，它带到死地都没有办法复活。只有主的生命能够经过死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第一个给我们看见呢，他属灵的生命是怎么形成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第八第九节就给我们看见他碰到了难处，而这个难处大到一个地步，他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了。神也在我们身上要做同样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在追求主的时候，你会发觉有很多的环境被兴起来，很多环境刚开始的时候虽然大，但是我们的力量能够胜过，但你迟早要被带到一个地步，你会发觉这个苦难呢太重，你被压得太重，你再有力量你也不能胜过，你也甚至觉得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换句话说，你会发觉在这里对你旧的生命有一个判决，就是死的判决。所以他说他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他判定自己也是死的，造成一个结果呢，就是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的对象还是哥林多人，那哥林多都是很也受过很高等教育的人，他们非常聪明，有智慧，有属天的，有属人的智慧，有人的聪明，有人的能力和办法。那当然保罗也是这样的人，保罗按照天然人来讲，他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比他们还聪明，他有能力，他有智慧，所以按照天然人来讲呢，很容易的，既然对方是那么聪明，这么有智慧，你会用你的智慧来压过他。但你看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已经立了志向，定义在他们中间，不说别的，他不是用他自己高言大志的言语，那是用神那个大人的名证，他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他这个人是一个聪明的人，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神怎么样带领这样的一个人呢，让他变成一个属灵的人，要把他带到死地，这就是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一开始就提到的，他被带到一个地步，叫他不敢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因为十字架所要对付的，我们讲过，就是我们天然的智慧跟我们天然的能力，因为我们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们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所以因着这个经历呢，就产生了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特别在十二节看到的，他现在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所以换句话，他所说的是他良心能够见证的，见证什么呢？他乃是凭着神的圣洁跟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只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我想，很多几乎所有的圣徒，神所用的这些人呢，都有这样的旷野，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摩西就是这个样子。圣经上讲到他前40年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子大有能力的人。那这样的人，他要服侍主的话是很麻烦的。我们天然人喜欢这样的人来服侍主。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天然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有能力的人，很会做事，很有口才的人，那在我们的想法就觉得这个人来侍奉主最好了。但事实上呢，这是他最大的难处，因为他是用他天然的智慧跟天然的能力来服侍神。摩西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神必须把他带到米甸40年， 他所有的学问，他所有的口才，在旷野一点用处都没有。哦，他的口才对着那几只羊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把他带到一个地步呢，他向着自己有一个死的判决。所以后来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他自己笨口作舌，请神另外再找人来做神的工作，他没有办法做了。所以你看见神所用的人呢，神都要对付他的天然的智慧，天然的能力，把他带到死地，好让那复活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只有借着这个生命呢，你能够服侍主。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曾经都读过，你记得亚伦的杖，对不对？当时呢，他们摩西叫亚伦，还有各个支派，其他的11个支派的首领各拿一个杖，摆在神的面前，经过一个晚上，只有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了杏子，证明可以服侍主。所以你看见他们其他11个人都是首领，都是有智慧、有能力、聪明、才干的人，都是一根杖，在人看都是一个权柄，但当他摆到神的面前，经过一个黑夜，这个黑夜就说出了，你看，我要把他带到死地，11个杖呢都死了，只有一个杖复活了，所以证明他是神所拣选可以来侍奉神的人，所以亚伦是神拣选的人。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经过那么多的遭遇，为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天然人带到死地，把神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因着这样的经历之后呢，我们知道接下来他就有了，我们在第一章所看见的，末了所看见的，就是第20节所看见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死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当你一个人真的被倒空以后，你的看法，你知道我们的己的特点就是我们的看法，我们非常坚持我们的看法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所有我们的聪明才干呢，都不是，只有基督是的，是阿们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摩西经过了，你看神40年的对付，后来他怎么样？他成为神家里忠心的仆人，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怎么样呢？都是按着山上的教训来建造那个会幕。如果摩西没有被对付过，摩西有很多的意见的，很多的看法的，对，神叫他做这个帐幕，他可以做得更漂亮，但是他被对付了以后呢，神是的，神是对的。所以一根线的颜色，一个材料，一个尺寸，它都完全照着山上的暗示样式。为什么？因为在基督里都是的，在我们里面都不是。所以因着这样，保罗因为这样的经历之后呢，所以你看见他在某些事情上，在特罗亚事情上，事实上他失败了，当神给他开了传道的门，他可以好好传道的时候呢，他因着没有见过提多，心里不安，就离开了，但是他仍然能够在他软弱的时候，他看见了神的得胜，所以他能够感谢，他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叫神得荣耀。他说感谢神，他为什么感谢神呢？因为他知道完全不是他自己的功劳，如果今天是自己的功劳，他会感谢自己，虽然嘴巴说感谢神，还是感谢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如果没有被带到死地，我们也感谢神，我们有了好的经历，我们也感谢神，但是私底下我们还是感谢自己，因为十字架对付的我们天然的人有3个东西是最难对付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一个就是我们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里面想要得荣耀的心，我们里面深处有一个喜欢那个虚浮的荣耀的心。所以被带到这里给我们看见，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来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所以这个人身上你看见好像他失败了，但他身上能够散发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这个生命是一个经过破碎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乃是基督是是的，基督在他里面确实是对的掌权的，这个生命呢乃是一个发出香气的生命。所以因着这样的生命呢就带下了属灵的服侍执事，所以这是很不得了的。所以到了第三章保罗特别讲这个属灵的执事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把基督给别人。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个生命的对付，我们可以把道理给别人，你的道理只能达到人的头脑，但是你把基督给人的就是把生命给人，所以这是属灵的生命带进属灵的职分。他把人带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能够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能够把帕子出去。所以这个执事呢，这个属灵的执事乃是一个生命的执事。旧约的执事都是死亡的执事，因为都是定人家的罪嘛，但这里呢他供应生命。在旧约的时候他可能是字句，但是呢在这里呢他是旧约是属死的执事，但这里呢是属灵的执事。旧约的执事是叫人死，那这里呢是叫人活。旧约的执事呢是叫定人的罪，但在这里呢使人称义。所以保罗特别提到在旧约的时候人因为怕见摩西脸上的荣光，所以一个帕子在摩西的脸上，但现在这帕子在那些不信的人心上。所以保罗特别讲到他们心什么时候归向主，帕子又出去能够敞着脸见神。所以属灵的执事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敞着脸能够见神。但这里呢有一个潜在的危机，所以保罗到了第四章就给我们看见了，因为这个帕子很可能现在虽然不在人的心上，也不在摩西的脸上，但现在这个帕子很可能是在保罗的身上，就是一个服侍主人身上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呢我们成了他跟神中间的帕子，因为人看见了我们那个样子就拦阻了他们认识神。所以保罗到了第四章就一开始给我们看见他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他不灰心不丧胆，反而他积极的呢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就弃绝了，他不行诡诈，没有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所以保罗知道如果在他的身上还有暧昧可耻的事这暗中没有人知道的他如果行诡诈，你知道我们天然人都是诡诈的人而且天然人我们喜欢把神的话把它冲淡妥协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可能成为帕子了，但是因着他受了这样的怜悯，受了这样职分，他反而积极的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把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所以现在呢在他身上没有帕子，所以他接着他就讲，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身上，就不能怪我了因为我不是那个帕子。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我们可能成为人的帕子，我们真的要上当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很积极的提到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就接着就讲到他所以能够不上当，所以能够把这个暧昧可耻的弃绝，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那是因为呢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因为他有，我们都一样，我们有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但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所以你看见了然后在他的身上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打倒了 但是这个人呢没有死、啊、他没有被困住，没有失望，没有被丢弃，没有死亡、啊、反而带下一个事情，就是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保罗就接下来就讲到、啊、所以他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保罗的这个经历、啊、让人不是看见保罗、啊、保罗再美丽也是一个瓦器而已、啊、在这里呢、啊、乃是看见了什么呢，在瓦器里面的宝贝，看见了主、啊、所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我想最好的例子就是约伯了，对不对？你看约伯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瓦器，对不对？圣经上一开始说到约伯的时候，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一个完全人，神可以用他来向撒旦挑战，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对不对？人看见，那时候人看见约伯真的是看见约伯的好，但是仍然是一个瓦器，他还没经过破碎的。所以接着呢，我们就看见神的借着，不仅借着仇敌的手，也借着他三个朋友把这个人拆了。所以有一天，本来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本来约伯蛮欣赏自己的，他讲了他从前的经历，与神有那个密友之情，对不对？神怎么祝福他，他怎么在那些众人的面前好像王子一样，人都仰慕他。但当神把他拆毁的时候，他怎么讲？他只能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所以这个器皿被拆毁了，人再看见约伯的时候不一样了，人不是看见约伯的好，人乃是看见约伯里面那位神的良善。所以保罗这里的经历，这都是一些神仆人们的经历啊。如果我们忠心，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他继续带领我们往前。所以保罗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对神有一个敬畏。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主是可畏的啊。但是你如果光看见他的可畏，好像还太消极了。接下来就看见他的可爱。所以他说、基督的爱就激励了他，不再为自己活，那是为了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我们知道，在我们之前的圣徒、就历代的圣徒，你看见他们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很敬畏神，他们很敬畏神，他们的敬畏常常是我们够不上的。但是你读很多圣徒的传记啊，就是很多之前圣徒的传记，他们非常注重敬畏。这个敬畏呢，好像敬畏比较多，爱比较少。就是他们惧怕，敬畏是一种惧怕。但我们现在的圣徒呢，我们讲爱讲的比较多。其实我们因着讲到与主的爱呢，结果我们失去了向主的敬畏、事实上这两个应该平衡的，因为真正的敬畏呢是从爱里面出来的，真正的爱呢一定带进敬畏、所以保罗是一个平衡的人。所以保罗他一方面觉得主是可畏的、一方面他觉得主是可爱的，要爱激励的他。所以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一方面啊，我们不能光讲爱而失去了对他敬畏。我们现在，我们有时候讲爱到一个地步，我们变得随便了，变得越来越随便了，放纵了，那是一种溺爱。但真正的爱一定是存在在敬畏的里面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还够不上，但是我们总是要平衡，在敬畏中有爱，在爱中有敬畏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啊。保罗因着敬畏，因着爱的缘故呢， 他在侍奉的时候碰到很多的艰难，但这个艰难正好就显出他侍奉的态度。所以到第六章我们就看见保罗，他在我们 看一下第六章的第三节，我们上读过，不过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觉得这些 都很好，都鼓励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好多你看，忍耐、患难、穷乏、困苦。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道正好跟这个相反，就好像我们如果真正信主爱主，主是这么丰富，主是这么爱人，我们怎么会碰到患难呢？我们不应该穷乏，如果我们穷乏让神很没有面子啊，很多道理是这样子。但你看保罗在这里完全不一样，保罗在这里讲到好像说因为是神的用人，所以他反而要经过很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理的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美名、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在侍奉的时候，一方面他敬畏，一方面爱，他虽然经过这么多的难处，你看他仍然站立在那里。是我们的话，可能早就灰心的不干了，对不对？但是你看见，这是一个经历过神破碎的人，神把他带来的那种属灵的职分。然后他讲到，他对着哥林多人，他说：“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所以保罗他的口是张开，向着他们非常的坦率，但是他的心呢，却是宽宏的。哥林多教会的人心肠狭窄，是在乎他们自己，但是保罗对着他们仍然是宽宏的。然后现在到了第八章，保罗讲恩典。你看保罗经历了那么多的难处，现在保罗讲恩典，为什么呢？他觉得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他不能不讲恩典。如果我们经过前面那第六章，我们觉得好像那么多的艰难，哪有什么恩典呢？但保罗讲恩典，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他就讲恩典。他怎么讲呢？你看，一个有恩典的是感恩嘛，所以他现在呢要把这个恩典分给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但是他从马其顿开始讲起。他说马其顿的人在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显出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保罗在称赞马其顿的教会的人事实上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保罗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看得见这些恩典保罗自己就是在大试炼的时候他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他显出格外的乐捐的厚恩。保罗是这样的人，所以现在保罗看见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看见马其顿教会的时候呢，他把他们的见证告诉哥林多教会但是他说这个是神的恩典，因为这是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他乐意施恩所以他巴不得我们也是像他一样能够把恩典给出去但他也提醒哥林多教会这是一种均品所以到了十三、十四节，他说我不是要你们受累别人轻视，乃是均品，因为这是神的家所以有的时候今天别人 又需要你富足，你有乐捐的厚恩。到有一天的时候呢，情形颠倒的时候，你会发觉神的恩典在你身，也会在你的身上。所以勉励他们在第九章第八第九节，就说一个真的有恩典的人呢，你会怎么样呢？会凡事富足。所以第八节说，神人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所以保罗把恩典告诉他们，为的是要叫他们蒙恩。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们会凡事常常充足，多行善事，仁义存到永远。所以这是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的。接下来保罗要讲权柄了。那保罗讲权柄，我们知道权柄，保罗特别提到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这个权柄是从生命里面来的。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个权柄呢？因为他们有些人不服权柄，就是在哥林多教会，他们虽然悔改了，但是有一些人仍然不服他的权柄，所以保罗必须要提到权柄，因为权柄很重要。我们知道神赐给人权柄是为了能够执行神的工作，神的旨意。但保罗一提到权柄的时候，保罗非常的小心，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什么叫做属灵的权柄啊？所以在第八节里面特别提到啊，主赐给我们权柄，所以这权柄是从主来的。保罗非常清楚，主赐给我们权柄啊，所以权柄不是你去追求来的，不是你去找来的，这是神给的啊。但这个权柄呢，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败坏你们啊。所以保罗非常清楚啊，保罗认识权柄，一个真正是权柄的人，他非常小心使用权柄，不敢随便用权柄的，因为你一不小心，你这个权柄呢就败坏了人，而不是造就人。所以保罗在一开始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这么一个有权柄的人，神给我权柄，但是我跟你们见面的时候是怎么样呢？谦卑的。这跟我们的观念正好相反，因为我们认为的权柄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不应该是谦卑的。但主告诉我们啊，他说在你们当中啊，并不是像外邦人，因为外邦的君王大臣他们超权管束人家，但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首就要做服侍人的人。所以保罗是一个懂得权柄有权柄的人，在他们面前呢是谦卑的，是为了服侍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像你们是勇敢的，因为把神的话交给他们。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乃是用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他们，这是一个认识权柄，这是一个懂得使用权柄的人。然后现在他是怎么样呢？因为他知道到了第四节讲到，当你打属灵征战的时候，不是靠血气征战的。如果我们如果有权柄，你看我们要征战的时候，我们就用在血气中使用这个权柄了。但是第十章的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换句话说呢，现在这些反对保罗人，他们里面有一个营垒。这个营垒呢是什么？就是各样的计谋。这个计谋就是喜欢讲道理。你看我们这些人很喜欢讲道理，很喜欢辩驳，这是我们的营垒。当神的话来的时候，我们就有疑问了，不应该是这样子。我们里面有计谋，各样的计谋，这些计谋是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你看我们因着至高我们不认识神，但是呢保罗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把一切的坚固的营垒攻破，把人的心意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所以这是保罗讲的权柄，我觉得这非常宝贵那保罗也提到一点权柄就讲到权柄不是没有界限的，权柄是有界限的，权柄是有范围的 所以他后来在第十三节那边就开始讲到了啊，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他现在讲权柄的时候也是讲他的界限啊，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找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所以保罗讲到，他虽然讲到属灵的权柄他是有界限的，但是呢，他也告诉哥林多教会，他的权柄可以够到他们那里，因为当时他是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所以再让他们认识这一点，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好，然后他接着就在十一章就开始讲到了，就是当他一个属灵的人，当他在执行属灵的侍奉的时候呢，他会碰到一个难处，在保罗不是难处，但是很多时候在一般人来讲这是一个难处。这难处是什么呢？就在人的面前显出愚妄，就人会看你很愚昧很笨，但事实上呢，这是神的愚妄。所以接下来第十一节就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所以现在保罗要讲到他的愚妄，他的在他们看来是很笨的事情了。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愤恨在原文就是嫉妒了，因为神是嫉妒的神。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真觉的同理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了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现在保罗怎么显出他的愚昧呢？其实他可以不要这么显出来的，他只要稍微妥协一点就好了，他就不会看起来那么笨。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向着这些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呢，有一个嫉妒，有一个愤恨。那这个嫉妒这个愤恨呢，让他看起来很愚昧。但是他说他这个嫉妒他这个愤恨是神的那样愤恨。所以他接下来怎么讲呢？他说我把你们这些信徒许配一个丈夫，你们都好像贞洁的童女，都是主的宝血洗净了，现在要献给基督。但现在我怕一件事情，这就是仇敌的工作，要搅扰你们，让你们的心本来向着基督是那个纯一清洁的心呢，开始偏邪，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个呢？因为有人来传了另外一个福音，就是第四节讲的，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福音，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换句话说呢，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因着别人所传的跟保罗不一样，那这些人呢，他们是要让他们向着基督那个纯一清的心偏于邪。所以这些来传福音的，他们是用妥协的另外一个福音，在真理上妥协的传给他们，让他们接受，他们觉得很好。但保罗呢，就坚持不让他们的心偏于邪。所以保罗起了一个愤恨，一个嫉妒，就像基督一样，就像神的愤恨一样。所以保罗在那些人面前显得反而很愚昧。所以一个真正像保罗这么忠心向着神的人，对真理不妥协，向着他们的爱不妥协，向着神的那个愤恨不妥协的人，在这些属世的智慧人面前 在这些属肉体的信徒面前，他显得很愚昧。保罗就讲到他这个愚昧。但是到了十一节呢，保罗讲到爱，那显得他更愚昧了。对于这样的人，你应该很气，但是保罗呢，不但没气，反而很爱他们，所以看起来更愚昧了。说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自有神知道。你看他们这样反对保罗，保罗还爱他们。他说神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我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他们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十六节说，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做人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待，叫我可以略略的自夸。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实在是，在他们面前显得愚昧，因为他向着神这么忠实，向着他们这么有爱。那后面他更提到一点，他的欲望是什么？他愿意为基督受苦。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受苦，但保罗在那里受苦。所以从十六节开始一直讲到后面，你看讲到这一章完都讲到他怎么在受苦。第十九节，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欲望人。假若有人强逼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侮慢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保罗开始讲他受苦的经历。所以你看见保罗的愚妄显在什么地方？他向着神这么忠实，有神的愤恨。他向着抵挡他的人呢，有那么多的爱。然后为着基督，为着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他向着教会有那么多的苦难。我没有一个人愿意受苦，但保罗在这里受苦。所以他怎么样呢？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受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棒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死，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着急，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所以保罗在十一章讲到他一个属灵的人，显在人面前看起来很愚昧，很愚昧，很愚妄。有时候我们就是太聪明了，所以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也不属灵。然后接下来保罗开始讲到主的显现跟启示。所以你看这个他讲到他讲到他属灵的生命，讲到他属灵的侍奉，那这些都是基于主的显现跟启示。主的显现跟启示，就是主的意象，就是他的主的意象和主的启示，在原文主的显现就是意象，现在他要讲到意象跟启示，所以开始讲到三层天了，这三层天的经历跟乐园的你的经历，但是这里讲到主的显现和主的意象跟启示，在原文是复数的。换句话说，保罗不是只有这么三层天的意象，其实 我们读《使徒行传》，他主常常向他显现，他常常遇见异象，像马其顿的异象，主也对他说话，主站在他旁边，所以现在保罗要讲这个东西，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人必然有的事情。那当然我们讲到异象和启示，我们都很好奇，我们常常很好奇，好像很玄的事情，但是在属灵来讲呢，这个异象跟启示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因为你没有异象没有启示，你怎么走路，你怎么有方向，所以这个异象和启示是跟属灵的生命跟属灵的侍奉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保罗必须要讲到这个事情。那我们知道，就着神来讲，神是奥秘，所以如果神不启示，我们没有人能够认识他，我们连他的创造我们都不能够了解了，何况对这个创造的主宰。所以就着神来讲，神对我们来讲，他永远就是一个奥秘的神，如果他不启示他自己。但是感谢神，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神乐意来启示，所以当神的启示，启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像个幕舞台的幕幔，揭开来了，就是启示，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舞台上什么的光景，那异象呢，正好就是我们人在灵里面的看见。所以就着神来讲，如果他不启示，仍然他是一个奥秘。当他把那个启示打开来，幕幔打开来的时候呢，他启示出来，我们在灵里面看见的就成了我们的异象了。所以基本上这是同一件事情，在神那边来讲是启示，在我们来讲这边就是异象。如果我们看见了，我们明白了就好。那神是个灵，神是灵，所以我们要明白、要认识、要看见呢，那是在我们灵里面看见的。所以当我们真的讲到启示或讲到异象，那是指的灵里面的看见，还不是指的肉身的看见。像保罗在大马士路上肉眼看见了，就肉眼瞎掉了。那看见的事实上瞎掉了，但他灵里面就开启了。所以当你讲到异象跟启示，是跟你的灵里面的看见有关系。所以现在保罗要开始讲这件事情了。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者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那所以保罗现在讲到异象跟启示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人了。那你我们读下去当然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保罗。所以他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14年前他就被提到三层天上去了，然后呢他也被提到乐园里去了，那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说这两个提字在原文不一样，第一个提到三层天在原文是往上去的提，那提到乐园里呢，他这个提呢没有方向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两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呢，我们会有个误解，就是三层天就是乐园，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你要知道三层天的光景，那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讲得非常清楚，因为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三层天，使徒约翰被提到在灵里面被提到三层天的时候，在三层天的中心，就是一个宝座，那宝座上一个，然后宝上坐着有一位，像碧玉又像红宝石，那周围呢我们就知道有四活物啊，有24长老啊，等等，还有千万的天使。然后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就看见，在宝座中间，就是四活物他们24长老围绕着宝座中间呢，有羔羊站立， 然后好像刚刚被杀，讲到基督升天的那个光景，所以这些就是那个三层天上的光景，这是保罗在上面看见的。那当然保罗接下来又被带到了乐园。那乐园我们知道，我们对乐园的认识，当然最简单的就是你看见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记得那其中有个强盗对主耶稣说，主啊，求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讲到国度，但是主回答他没有提国度的事情，因为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进国度，对不对？凡称呼我主啊主人不能都进天国，所以主讲得很清楚，主没有提到国度。主说今晚你要跟我到乐园里了，所以这是乐园的问题，这不是国度的问题。国度是为了得胜的人的。所以保罗主特别对这个他讲的时候，对这个强盗讲的时候，今晚你要跟我到乐园里面去。那乐园是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你如果读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因为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特别讲到那个财主跟拉撒路，对不对？他们一个是两个在不同的地方拉撒路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那这两个地方是分开来的然后中间有间隔看得到，但是没有办法过去所以这是这一部分是乐园。但统称来讲，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不管是雅各自己曾经讲到他要悲悲惨惨下阴间了，所以在旧约的观念里面，就整个人死后去的地方叫做阴间但是主，我们知道主当主的救恩完成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知道主是从创世之前就是被杀的羔羊所以呢，所有信主的人他死了以后他去的地方就是阴间的另外阴间的两个部分中间一部分叫做乐园。所以保罗呢，不仅去了三层天，保罗也去了乐园所以一般人我们觉得乐园就是在天上，所以死了我们就上天了但是事实上我们死了还是在乐园里面，为什么呢？还在地下，为什么？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讲到大卫的时候，在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讲到大卫没有升到天上，对不对？他特别讲大卫没有升到天上，只有主升到天上了，而且还讲到怎么样呢？到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活着要跟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不是降到空中。所以保罗就是被带到，不但带到了乐园也带到三层天。所以他在三层天看见了一些东西，他也在乐园里面听见了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意象和启示。保罗十四年了，保罗都没有讲。因为他知道自夸没有益处。但现在因为这些人呢，有些人开始怀疑他使徒的职分了。那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如果保罗使徒的职分被人家怀疑的话，那他的教导就要被人家怀疑。所以保罗为着神的话，为着真理，他不得不在十四年之后他讲到他的意象跟启示。所以他在三层天上看了一些东西，他也在乐园里面听到了一些不可说的言语。他为着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所以简单的来讲，他到底看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我们知道因为他现在讲的是在基督里的人就是基督跟教会。所以基本上你会发觉呢，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一个宇宙的人，头在天上，就是我们的主在天上三层天，但他身体呢在地上那在乐园里面听见了什么？乐园都是神的儿女啊，都是有盼望的人嘛所以他们不是死了，而是睡了嘛，他们是有盼望的盼望什么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因为 这位长子神的儿子要领众子一同进入那个荣耀里面去，所以这个是太荣耀了，这没有办法形容的。但是保罗在讲这个的时候呢，他说有一个刺在他身上，这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所以这个刺是一个很，在原文是一个很粗的一个棍子插在他里面，所以不是一个小刺而已，很难受的，而且他知道这是撒旦的差役，所以他三次求告主叫这刺离开他，因为这个刺实在很难受，他有了这个刺他怎么能够传扬他的意象跟启示。但是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换句话说，主在这里没有把他的刺拉掉，主要叫他带着刺来传扬他的意象跟启示。因为如果没有刺的话呢，他有这么大的意象他一定骄傲，撒旦知道，所以撒旦希望他失败那主也知道所以主没有把刺拉开，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能力覆庇我所以你看见呢，当保罗在这里传扬他的看见他的意象跟启示，这不容易的，因为他有刺在身上。可是呢，他同时看见了恩典、人力在他身上覆庇他。所以我们都喜欢把刺拉掉我们不喜欢，我们甚至喜欢超过恩典跟能力。但是保罗知道这个刺不能拿掉因为有的刺呢他更需要神的恩典，更需要神的能力你没有刺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只有在环境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靠主环境太容易的时候呢，我们嘴巴可以靠主，但是我们事实上不需要靠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为着基督的缘故，他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保罗在讲到异象跟启示的时候呢，特别讲到这根刺所以这个刺很重要，因为我们都喜欢异象和启示，我们都不喜欢刺这个刺当然就指着十字架说的嘛所以如果我们有异象，我们有启示，而没有十字架，你就发觉呢，这个异象跟启示对我们来讲，对别人来讲只是一个理想，它只能悬在空中，他不能实际上在地上执行出来但是异象跟启示如果加上了十字架呢那就变成了我们那个属灵的执事那把生命能够带给别人。所以这个异象跟启示跟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喜欢异象跟启示，但问题是我们喜不喜欢十字架。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听了神的话之后，为什么环境就来了，因为异象跟启示要借着十字架才成为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带给人生命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能够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这个在天然人来讲这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还能够有爱， 还能够有恩典流入。所以到了第十二章十四节，你看他讲完这些之后，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所以你看保罗因着这样的经历啊，他讲到爱啊，能够爱他们。好，然后最后我们看见他的劝勉啊，第十三章的第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他讲了那么多，他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的，就生命要长大要成熟。他们原来是像婴孩，但现在呢，保罗说你们要喜乐，要因为我的劝勉你们喜乐，要做完全，生命要长大，要受安慰，安慰就是劝勉，要同心合意，不要纷争分门别类，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彼此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是和平，但是我们真正要在经历上经历他的爱跟和平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就是保罗说的要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然后到了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知道爱，神是爱，神是那个源头，但这个爱怎么临到我们呢？那是要借着恩典，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就好像神好像是那个生命树，我们没有办法吃生命树的，但我们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主耶稣就好像生命树那个果子，他以恩典的形式临到我们，但是呢，圣灵的感动，就是圣灵的交通，借着圣灵的交通呢，把神的爱借着基督耶稣的恩典，就能够临到我们。所以保罗这边特别在写完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特别就提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或者说圣灵的交通，他把这些东西交通给我们，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在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啊！谢谢你，真的是爱我们啊，愿意我们能够从你的启示，从你给我们的意象啊，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何等的需要你啊！借着你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倒空我们，好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充满。让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常常喜乐，让我们都做完全人，都受安慰，都同心合意，都彼此和睦，好让我们能够常常经历你这位仁爱和平的神与我们的同在。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